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机会来敬拜你，感谢你亲自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来到你的殿中，你拯救我们，你让我们可以拥有这样全新的生命，就求你悦纳我们对你的敬拜，也恳求你继续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你的里面继续成长。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1725年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出生在英国的伦敦，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直祈祷他的儿子长大后可以成为牧师，在教会侍奉神。很不幸的是，这位敬虔的母亲在孩子七岁的时候就因病过世，孩子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早早辍学的他成了一个水手，在他成为水手的生涯中染上了许多的恶习，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最后变成了一个贩卖奴隶的奴隶船的船长。在一次航行之中，因为路遇风浪，他陷入了很深的绝望之中，因为船漏了水，狂风巨浪之中，他觉得生命没有任何的保障。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中，他忽然想起了幼年时曾经母亲告诉他的这位神。他认识到自己曾经所做的一切只会让他面对神的审判和永远的灭亡。不过他同样想到，他曾经听过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这给了他一丝不确定的希望，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是不是还有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随着船穿过风浪顺利靠岸，他终于相信有一位神在保护他，并他决定可以接受耶稣为他的生命的救主。之后随着他对信仰更加的委身，他结束了贩卖奴隶的生涯，成为了一位牧师，完成了他母亲的心愿，并且他身份发生完全的转变，他成为了英国废奴运动的先驱。而在他最终过世之后，他的墓志铭上是这样写着：一位牧师曾经是不信并放荡的人，却成为非洲奴隶的奴仆，是因为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慈爱，他得蒙保守、挽回、赦免，并被委派传讲他常年努力摧毁的真道。可能很多弟兄姐妹在我讲的过程中已经猜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谁，但我想有些没有猜到的人也一定对一个诗歌，这诗歌中的词句“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尽得看见”，我想这个诗句大家每个人都很熟悉。没错，我刚刚讲的就是这个诗歌的作者约翰牛顿的故事。他曾经失丧，却被神的爱和恩典寻回。在世界的历史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这样迷失的人被寻回的故事可以说在不断的上演。神一直在努力找回每一个失丧的人，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让他的儿女可以回转归向他。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就是关于神如何找回迷失的罪人，特别是其中关于这个浪子的部分曾经感动过许多人，让他们重新回到我们天父的怀抱。这些人中间也就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约翰牛顿。这个浪子的故事让他感受到就是自己经历最贴切的写照。那我们今天就会一起来分享，看一看耶稣的比喻中究竟了体现了什么样的内容。在关于这个浪子的故事之前，耶稣的比喻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内容，其他失去的东西被找回，这些可以算是这最后两个儿子故事的一个铺垫。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前面的一些故事。 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寻回丢失的羊的故事。在经文第三节提到耶稣用比喻，也就是说用大家能够理解的一些故事来讲明一些道理。这里呢，如果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看到有三个内容，三个故事，有关于失钱的，有关于这个失羊的，还有关于这个迷失的浪子的。我们可能觉得耶稣在这里讲了三个比喻，但其实这三个故事是同一个比喻。在这第三节的经文中说，耶稣就用比喻说，这个比喻在原文中是单数，大家如果看英文的这个翻译就能发现这一点。在这里呢，三个故事是在讲同一个道理。这里丢失羊的故事啊，大家如果看这个故事非常的浅显易懂，讲到没有人会因为他有100只羊丢了一只他就不去找，他会努力的去寻找直到找着，他会把这99只暂时放在一边啊，撇在旷野，不是说他就完全不管他们，可能会找人代为照顾，但关注点是他会去努力寻找丢失的那一只羊。而这里描写到找到后他就会开心的扛到肩上把它带回家里，因为羊也很笨，也行动很慢，他用这种方式把羊带回自己的家中，甚至他会邀请邻居朋友让他们一起为找回这只迷失的羊而庆祝。在最后第7节的经文中，耶稣讲到了这个故事的含义，他说同样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在天上在神的国里就会有类似的庆祝。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只羊对于这位牧羊人来说都有独特的价值，牧羊人不会因为这只羊仅仅是占他羊群的1%而不管他，仍会去努力的寻找，神也就是这样不会放弃任何一个罪人。接下来耶稣就讲到了第二个故事，寻回失落的一块钱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变成了一个女人，她会仔细的点上灯，打扫屋子，仔细寻找，直到找到这掉在地上的一块钱。大家可能觉得说钱用这么这样去找吗？有那么困难吗？其实当时很多的这个屋子里面地面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平整，有很多的石头缝啊，包括这个大家可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发现，在这个曾经彼得所住的房子里面啊，在这个他的家里面曾经在地面上发现过掉落的这样的银钱卡在石头缝里，所以可以见到说这样的掉到地上的钱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好找。在这时候呢，哎，这位女士她就会认真的点上灯，打扫屋子，直到把这块钱找到，甚至同样她也会在找到后找来朋友邻居一起欢喜庆祝。非常类似的一个发展，两个故事有类似的模式，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说当有一个罪人悔改时候，在神的国里，在神的使者面前就会有这样的欢喜庆祝。我们看到这两个故事都是有东西丢失，有人把它找回，这个人也会邀请朋友邻舍一起庆祝。神愿意去这样寻找迷失的罪人，当他们愿意悔改时候，神的国里就会有这样的喜乐。这两个故事之间也有一些变化，从第一个故事里面100只羊丢失一只，一直到这里的10块钱丢失一块，对于主人公来说他有更多的损失，更大比例的损失，也就会有更迫切的需要去寻找。这一切也为接下来耶稣讲的第三个故事做出了铺垫。在这个故事里面同样有类似的发展，有东西丢失，不过这里丢失的不再是财产，而是一个人，有人也把他找回，甚至邀请朋友邻舍一起庆祝。在这最后的故事里面，丢失的是他的儿子，而这个儿子，这经文讲到说他只有2个儿子，他有一个最迫切的希望找回他迷失的儿子，所以我把这里称为是寻找迷失的小儿子的故事。 这个故事常常被称为是浪子的比喻。当我们讲到浪子的比喻时候，我们常常会关注这个离家在外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他有什么样的行动。的确这个经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描写，但这个故事最希望我们理解的视角仍然是从父亲的视角来理解。这是为什么经文首先说到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仍然是希望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就好像跟前面两个故事中主人公都是那个找回失去东西的人。在这个故事中，经文讲到小儿子对父亲提出了一个请求，让他把应得的财产分给他。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请求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吗？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说，同样这不是一个很尊重父亲的做法。在当时啊，以色列的文化也同样如此，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父亲的请求。如今在美国的文化可能很不一样，在美国大家都知道，很多人18岁啊，高中毕业就离家独立生活，他们需要为自己去赚学费，最多最多可能啊，父母会帮助孩子完成大学的学业，大学毕业以后很多人就需要自力更生，孩子会默认是脱离于父母啊，这样独立的生活。但是在当时，也包括在我们华人很多的传统的文化中，孩子跟家庭跟父亲可以说有非常强的这样关系。孩子在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同属一个家，只有在父亲过世的时候，这个家的联系才算真正变弱了。而这整个家的家人也会一起生活，就算不在同一个屋檐下，也会在临近的地方。大家可能知道北京有四合院，四合院最开始是怎么样去设置呢？就是一个家族的人大家生活在一起啊，这个主正房啊，那就是啊家里的家主在居住，偏房那就是其他的家人在居住啊。另外可能大家也听看过这个什么乔家大院啊，那个就是更大的一个系统啊，整个家族的人都生活在一起。其实这就是当时以色列文化中类似存在的地方，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是一家之主，整个家的家产都在他的管理之下，而只有在父亲过世或临近过世的时候，才会有分家产的问题。而提前要求获得家产，就好像在希望父亲早一点过世，并且希望脱离这个家任何的束缚，是希望脱离和家人之间的联系。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冒犯父亲的一个要求，也是一个非常不尊重这个家的一个要求。但是父亲并没有因为儿子这样的冒犯的请求而拒绝，甚至是惩罚他的儿子，而是他允许把这个财产来分开，分给两个儿子。我们看起来这个决定甚至有些像溺爱他的小儿子，答应一个小儿子很不合理的请求，甚至这样一种做法也会给父亲自己带来名声上面的一些羞辱。可能周围的人会说，这个家里出了一个不孝子，这个人父亲也没有办法管理好自己的家，甚至允许儿子这样的悖逆，没有办法去维系好自己的权威。可以看到这样会给他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但是对于父亲来说，在这里他并没有在意他的财富，他可以把他的家产分给儿子，他没有在意他的名声，周围人怎么去讲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也没有再那么在意他在家中的地位是不是受到了动摇，他可以为他的儿子放下一切。而在分了家之后没过几天，这里经文讲到小儿子就变卖了一切前往了远方。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并不在意他的家，他更多想到的是离开家以后我就可以早日过上这样花天酒地的生活，所有的事情都由我自己来管理和支配。而就在小儿子离开家前往远方之后，他就在那里生活无度，浪费钱财，迷失在了放荡的生活之中。经文接下来讲到说，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放猪，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之后这只知道花钱的小儿子花光了他所有的钱，终于遭到了报应，变得贫穷起来，甚至只能受雇于其他的人。甚至他做的工作是去喂猪，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不洁净的一个动物，甚至和这样的猪的接触会影响他们对神的敬拜，而常年和这样不洁净的猪为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而小儿子来做这样的事情，更体现出他完全沦落为和那些跟以色列人完全不一样的外邦人一样的境地。他不只是离开了他的家，甚至背弃了他整个民族的传统，他是非常彻底的迷失，完全忘却了自己的身份。而因为饥荒，他没有饭吃，甚至要去和猪去抢食，可以看到他悲惨的境地。我想当听到这样的一种描写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觉得大快人心，这样一个忤逆的不孝子终于遭到了他应有的报应，他活该。但是经文接下来的描写发生了转折，经文讲到说他醒悟过来，他想到了他自己真正的身份，想到了他的父亲，想到了他是他父亲的儿子，他想到父亲家中连雇工都可以不愁吃喝，自己反而面对这样将要饿死的境遇。想到这一切，他决定要回到父亲那里，承认自己得罪了神，得罪了父亲。在他自己的自白中，他说：我自认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希望在父亲那里被当成雇工，至少这样可以不用挨饿。在这短短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小儿子反复提及父亲的称呼，这是在提醒说他终于变得知道自己儿子的身份，他不再是那个迷失的孩子，不再是流落异乡远离家庭，他开始慢慢找回自己的归属。虽然他说让父亲把他当成雇工，说不配称为他的孩子，但隐含的意思是我仍然是他的儿子，只是我不希望让他把我当成儿子来对待，宁可他把我当成雇工，因为我曾经那么对不起我的父亲。这整个的转变都在说明他不再对自己的身份迷失。当他认识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就带来了随之的行动。经文说，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接下来经文就描写到了这个父亲对孩子的回应，描写体现出了父亲仍然非常挂念这个儿子，在他离得还很远的时候，父亲就认出了他。多年的挂念又在接下来几个动作中得到非常清楚的体现。这里经文说他动了慈心，也就是说他对孩子关爱的那种强烈的一种情感。经文说他就跑去，他迫不及待地和儿子相聚，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形象。接着说他抱着他的景象，他几乎挂在儿子的脖子上，连连和他亲嘴，用了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表达，这样非常夸张的举动来表示他对儿子的欢迎。这所有的动作中都可以看到父亲对小儿子有多么的爱。这里我们更可以体现出之前父亲允许这样孩子分走家产，不是缺乏对家庭管理的能力，而是出于这样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爱。在这里儿子说出了他曾经准备好的这段话，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但是父亲没有让他最后一句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说出口，他不允许他的儿子被当成雇工， 而是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这一切都是在表明恢复他儿子的身份。这样的穿戴就体现出他仍然是父亲所爱的儿子。接下来他又要求说，要求仆人去宰杀牛犊，让甚至是整个村庄的人都可以一起来庆祝。对他来说，这个儿子曾经好像死去，如今却活生生的回来，这样失而又得，就是他真实的感受。这个儿子曾经迷失，如今却重新被找回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跟刚才的故事有非常类似的开展。虽然故事没有记载父亲有多么努力地去寻找这个儿子，但是在字里行间，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个父亲对孩子的关心。之前提到他远远看到儿子，很有可能他多年一直在这样的等待。更重要的是，他的爱一直给小儿子一个深刻的印象。曾经小儿子在家里的时候，父亲对他的爱让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去回到家里面，让他可以去敢于在做了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之后，还可以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他相信父亲不会抛下他不管，也不会让他去饿死。我想这小儿子最重要的转变，就是在于他认识到父亲的爱，也认识到他真实的身份。他不再是一个离家的浪子，而是作为父亲的儿子可以回到家里面。这爱的力量可以让他再次面对自己曾经得罪的父亲，踏上回家的旅程。我想这个故事就像体现出了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真正的身份，也就是我们是天父所爱的神的儿女，这就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尊贵荣耀的身份。但可能就像这个小儿子一样，我们每个人也曾迷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做的事情并没有真正能体现出这样荣耀的身份。我们也曾经冒犯我们这样一位曾经去亵渎的神，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不尊重他。但是神的爱是永不更改的，就算我们做了多少的错事，就算我们曾经忘记他不认识他，但是他仍然挂念离家的我们，他就像等候这个小儿子一样等候我们回家。他做的事情是恢复我们荣耀的身份，而如何去恢复，他所做的就是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寻找每一个迷失的人，并且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尝试去弥补修复我们和天父之间关系的裂痕，让这样身份的恢复成为可能。我们真正需要有的一个回应，就是认识自己真正的身份，并且愿意回到天父的家里面。我想我们在这里坐着的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曾经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回转的过程。我们就像小儿子一样，认识到自己曾经有多么的大逆不道，曾经做过多少的错事，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听到这福音的时候，听到神愿意来啊，愿意来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给出一个回应，也找回自己真正的身份，重新修复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故事可能都像小儿子一样，有很多跌宕起伏，但是不变的是神寻找我们的爱，神等候我们的爱。在我们中间，我想也有一些人还没有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这经文也在告诉你， 你也有一个真正尊贵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女，神一直在等候你回到他的家中，重新找到这样尊贵的身份，也可以去接受他的爱。就算我们漂流在外多长的时间，但这个家一直在等候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这温暖的地方。在这里也勉励每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让我们去回应神对我们的爱，真正来恢复自己荣耀的身份。这个故事并没有停在小儿子的回归。或许从刚才这样并列的结构，我们会期待故事就终止在这里。小儿子回到家中，好像皆大欢喜，所有迷失的都被找回。但是这个故事接下来还有后续的发展。这最后特别的一幕是故事最意外的一个转变，也告诉我们这正是这比喻最核心的地方。画面一转，耶稣讲到了父亲的另一个儿子。经文讲到，当家里开始特别的庆祝的时候，他儿子从田里回来，他感到非常的奇怪，他就问仆人发生了什么。仆人告诉他，你的弟弟平安无恙的回来，你的父亲在宰牛设宴来庆祝。当大儿子听到这一切的时候，他并没有很期待和多年未见的弟弟再次见面，而是他的反应是什么？是生气不肯进去。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儿子并没有像父亲一样为小儿子回来而感到欢喜，他相反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情绪，就是愤怒，甚至让他不愿意去进这个家门。事情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之前小儿子离家出走，常年不回家，如今这个大儿子就算站在家门口，他同样没有进入家门。接下来经文中大儿子的话解释了他生气的原因，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家里面服从父亲，但是他说，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从来没有一个设宴和朋友一起庆祝的经历，反而他说，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我没有经历任何的好处，反而是这个离家出走、抛弃家人和娼妓鬼混，并且败光了家产的小儿子，你却为他来设宴庆祝。大儿子觉得非常的心里不平衡，为什么我一直在家里面，你却这样去爱另外一个孩子？那这里大儿子也甚至提出山羊羔和肥牛犊来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出他对这个父亲的做法非常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大儿子对小儿子啊得到这样的一种欢迎，非常的不理解。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其实更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虽然大儿子没有像小儿子一样离家远行，但大儿子并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身份。在经文中，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这里的服侍这个词，可能从中文的翻译中并没有很好的体现出它深层的含义。这里原文中这个词的字根和22节父亲吩咐仆人中这个仆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名词，一个是动词。在现代中文译本中，对这里有一个非常形象化的翻译，说我就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大儿子虽然在家里面这么多年的时间，但是他对自己的定位并不是儿子的身份，而是把自己看为是像奴仆一样。在他看来，父亲更像是一个发号施令者，他只是想着不要违背父亲的命令，这就是他对自己的定位。 说接下来提到自己的兄弟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亲情去理解。他说这位兄弟是你这个儿子，他没有说是我的兄弟，他说父亲是你的这个儿子，好像这个小儿子跟他之间并没有任何亲密的联系。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儿子跟父亲的对话中有一个很关键词的缺失，就是父亲。虽然那个小儿子那么的不尊敬父亲，成为一个不孝子，但是在他每次跟父亲对话的时候，他都会说父亲。就算他离家那么长的时间，就算他提出那么无理的要求，但在他眼中这位仍然是他的父亲。但是对这位大儿子来说，他并没有提到这个很重要的称呼。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大儿子并不这样的尊重父亲，他情绪的爆发恰恰说明他虽然在家中待了许多年，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喜乐。小儿子的回归成为了一个导火索，让他多年积累的怨气都这样爆发出来。所以不论是他发怒时候说的话，还是他不肯进家门这样的行动，都在体现他和这个家的疏离。所以他的父亲才会走出来来寻找他，到家门外来劝他，希望他能够回到家中。这一切都体现出并非只是这位离家的小儿子是迷失的，这一位一直待在家中的大儿子同样是迷失的。甚至在小儿子已经恢复了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找回了他的身份的时候，大儿子仍然没有充分了解到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父亲仍然在肯定他，在父亲对他所说的话里面一直在强调他的身份和价值。他肯定大儿子是他所爱的孩子，他说儿啊，他接着讲说你常和我同在，你是这家里面的一员，我和你有亲密的关系。他讲说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你是要继承我产业的，你是我的儿子，你并不是有奴仆的身份，你是有继承权的。可以看到父亲非常看重儿子这样的一种身份，他希望大儿子能够重新认识到他究竟是谁。之后他也解释了小儿子回家这样重大的意义，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么对你来说，你这个兄弟也是这样关键的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而如今找回了迷失多年的兄弟，是应当喜乐和庆祝的事情，我也希望你作为我的儿子加入到这个家的欢庆之中。这个故事就停到了这里，故事并没有讲到大儿子有什么样的回应，他是究竟是选择重新回到家里，还是仍然站在屋外生着闷气。这里其实在邀请每一个像大儿子一样的人去做出一个回应，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身份，也加入到父亲家中的庆祝之中。在这里我们想回到最开始的两节经文，也是我们所忽略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经文，来看一看这个比喻的背景，充分来理解耶稣究竟这个话，这个故事是讲给谁在听的。经文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说，税吏和罪人和耶稣在一起，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议论说耶稣接待罪人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认为耶稣不应该和这些罪人为伍。这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时候的场景，税吏和罪人就好像那个小儿子一样，曾经过着不道德的生活，但是耶稣仍然愿意接纳他们。神同样希望这样的每一个神的儿女可以回转。 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耶稣比喻中所讲到的像大儿子一样的人。他们虽然一直遵行神的各种命令，但却只有一个奴仆的心，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儿子的身份。他们对于那些罪人的排斥和抱怨，体现出他们并没有了解神的心意，缺少像故事中父亲一样喜悦，只是说明他们并没有真正成为这家中合格的一员。而他们洁身自好的表现，只是把自己关在门外，隔绝在父亲的家以外。神是希望这些表面上亲近神，心却远离神的人，可以回转来归向他，并且可以像父亲一样来喜乐的庆祝。在我们如今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觉得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一个负面的典型。他们做很多表面的功夫，但却没有真实的心意。然而在当时的时代，法利赛人和文士是非常受民众尊敬的。法利赛人认真的遵行律法，是行律法的榜样。文士是研究律法的权威，在告诉人民该如何遵行神的话。这些人都是非常熟悉圣经、熟悉神的话的人。常常人们会认为这些人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了解自己身份的人。但是耶稣指出，这些人对待罪人的态度，正是体现出他们并没有认清自己的位置。他们的自以为意，让他们对别人充满嫌弃，对神也充满抱怨。耶稣在告诉他们，你们需要从这样的心态中回转，认识到神是欢迎所有罪人归向他的，也应当为任何一个罪人的回转而参与神家中的喜乐，并献上感恩。我想这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更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情况。我们都是对，特别对一些老基督徒来说，我们非常熟悉圣经，我们也明确的知道什么事情是应该做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很多人也在努力践行敬虔的生活，但是经文在提醒我们，我们最核心的身份仍然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儿女，但是我们也曾经都有悖逆神的这样的做法。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甚至在教会我们能够看到的人群中，有一些人是我们不太喜欢的，就包括有些人可能会跟我们开一些不太合适的玩笑，我们会觉得这样的做法不好，我们自己不会这样去做，甚至我们嫌弃听到这样的声音。也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人，觉得他的一些做法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要求，我们可能不愿意跟这样的人一起合作。我想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可能都会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时刻，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所有的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基督徒，甚至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每一个罪人，都是神那么盼望和我们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愿意和其他人在一起，就是我们充分去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神心意的人。所有每一个愿意真心悔改相信耶稣的人，都是神的儿女。我想这个经文在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每个人来省察，我们在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我们究竟是不是像这个大儿子一样仍然站在门外？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神接纳所有人的恩典？是不是愿意从这门外所站的位置来走到门里面？我想这就是这一个比喻在给我们每个人所带来的要求，让我们不再是把自己看为那个自以为意的人，而是让我们充分发现神愿意让每一个人都来归向他， 让每一个曾经迷失的儿女都可以回到他的面前。这也包括我们之中每一个正在远离神的人。或许疫情让你很长时间没有去亲近神，也让你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抱怨。或许你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敬拜，好好的读经灵修。我想神就借着这样的一些比喻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回到他的面前，来重新被这恩典充满。希望这样的一个比喻可以不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也可以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回想，更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愿意对他做出合一的回应，让我们都回到他的家里面，成为这样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理解你的心意，恳求你就怜悯我们的软弱，更帮助我们来充分了解这比喻中所讲的，你是多么希望每个人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也恳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行动来回应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